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啊！侍从福音今天啊是最后一次啊大结局啊啊！如果大家看这个电视连续剧的话，那几十集的连续剧啊，结局总是令人期待的啊，总是想知道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啊。不过结局有可能是喜剧啊，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悲剧。耶稣要再来啊，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啊？这更值得我们的期待啊，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啊，你们在听到的时候啊，神的话有没有扎你们的心啊？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来扎我们的心啊！我每次自己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啊，都会被神的话扎到啊！求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掌权啊，不断的提醒我们警醒等候。还是要重复的说，侍从福音啊，不是四种福音，而是整全福音的四个方面啊，他们彼此关联啊。盼望这一次侍从福音的学习能够啊，让我们更整全的认识福音的内容，也可以来检视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是不是有所缺失啊。我们复习一下啊，在这个标志的正上方的十字架啊，代表基督是拯救之主，得救是根基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啊，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恩典。右手边的洗濯盆啊，代表基督是成圣之主，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就进入到成圣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向罪死而向神活啊。左手边的油瓶代表基督是医治之主啊，当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就得到了圣灵，由于圣灵的内住啊，我们软弱的生命就可以变成刚强啊。基督不但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更是全人的医治啊。今天我们来到第四层啊，在正上方啊，这个正下方的这个黄色的冠冕啊，代表基督是再来之王。基督是再来之王，意味着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会第二次降临。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是在2000多年前啊，他道成肉身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3天以后复活了啊。复活后的耶稣啊，在40天当中啊，多次的向他的门徒和众人显现啊，而过了40天之后啊，在《使徒行传》1章的经文说，有一朵云彩啊把他接去，他便看不见他了啊。接下来在1章11节的经文啊，应许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经文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有云彩把他接去，他有一天也会驾云降临啊。所以在启示录的1章经文说，看哪，他降云降临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基督一定要再回来？我们信了耶稣啊，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我们直接跟耶稣一样死里复活，上了天堂啊，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那么麻烦，还要耶稣基督亲自再要回来，还要一定来接我们一同去呢？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啊， 预言占据了整本圣经超过五分之一的篇幅。圣经中最大的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关于耶稣的第一次的降临，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降生。我们国语堂这次圣诞节的平安夜的圣诞晚会，我们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晚会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希望之光。平安夜一定会涉及到耶稣的降生，圣诞晚会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我希望大家尽量的邀请亲朋好友都来参加。现在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只能在家，不能去串门了，缺少了好像往年的这个热闹，所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到这个网上Zoom 上面，来感受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的这个温暖。耶稣的降生是圣经第一个最大的预言，圣经中第二个最大的预言就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也就是主再来。那么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亲自的回来来接我们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当中，当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他不久要上十字架，要离开他们，门徒就问耶稣，你要去哪里呢？耶稣回答门徒，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还不能去，不过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的这个应许，耶稣的这个回答，让门徒心里面很踏实，因为他们非常的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在当时犹太人婚礼的习俗当中，新郎跟新娘定亲之后，就算是进入了婚约了，不过呢，新郎就不会马上接新娘回去，新郎要用一段时间，回到自己的父家来预备新房，不过就算没有马上接新娘回去，因为有了这个婚约，所以到时候新郎就一定会回来迎娶他的新娘，所以耶稣的再来是必然的，因为他答应了新娘一定会回来娶她，而且他要亲自的来接他的新娘，因为新娘是他所爱的人。耶稣的再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基督要回来迎接他的心腹。那么谁是基督的心腹呢？圣经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比喻来表达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第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个比喻是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基督教会是神的家，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在这个比喻当中强调的是教会和基督的那种忠贞，那种亲密的关系，基督一定会亲自回来迎娶他忠贞的心腹，而不是新娘子自己跑回去的，不跑过去的，新郎会来接他。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结婚有没有这样的婚礼的习俗，在我们从中国 来的啊，都知道在国内结婚呢，结婚那天新郎就一定会去新娘子家啊，把新娘子啊接过来，接过来啊。我记得啊，我跟 Jenny 师母结婚的时候啊，在结婚那天啊，也是去要去她的娘家去把她接过来啊，啊不用什么去接呢？那时候哪有汽车啊？家里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啊，也不能骑个自行车去接啊。所以就要从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借一辆啊，从这个以前是从这个单位啊去借一辆的汽车啊去接啊，在早之前没有车子的时候，就要用这个轿子啊花轿啊去把新娘接过来啊。为什么要去接啊？我想这也是表达出新郎的那一种啊对新娘的珍惜那种爱意啊。在圣经当中有超过200处的经文啊来应许主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啊。基督的再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最终的盼望啊。人是要有盼望的，人最怕就是没有盼望啊。最可怜的人就是绝望的人。心理学家或者医生啊，都有得到过这样一个结论了啊。许多想自杀的啊，寻死的，真的并不是说他所面对的困难一定是比别人大啊，他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不一定啊，而是他们失去了人生的目标，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他们失去了盼望。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将来会再来。相不相信啊，基督会再来，对人的生活和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啊。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相信，会对我们的行为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啊。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死后有审判，死后有永生，如果他相信死了是一了百了，那么在今生的生活你就尽情享受吧。但是如果相信死后有审判他在世上的行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会想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我们死后是有审判的啊。所以对信仰的认识啊，对信仰的认识会对人的生活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啊，甚至我们对一个神学的观点也会对我们的事工的焦点产生巨大的影响。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他对主再来的神学的思想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在世上的这个事工的焦点也影响了我们宣道会成为一个以宣教为己任的一个宗派。宣道会这个中文的名称其实是一个缩写，英文的缩写简称是 CNMA 全称是The Christian 基督徒 The Christian and the Missionary 宣教士 Alliance 的联合联盟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会联盟。所以我们宣道会的属灵的传统当中非常注意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晋升生命我们叫 deep life 基督徒晋升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注重这个普世的宣教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基督徒的晋升生命会促进基督徒信徒传福音的热情，而在不断的宣教和参与到传福音和宣教的工作当中，信徒的生命会被 建立起来，他会有更深的晋升的一个生命。宣信博士热切地盼望着主的再来啊，就像很多的这个前千禧年的这个观点一样啊，他相信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啊，相反，道德或者这个社会将会越来越倒退和衰败啊，关键不是我们去改造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啊，让福音广传啊，让福音传遍啊。马太福音24:19啊，是我们宣信博士啊，这个做宣教工作的这个神学思想的基础啊。24:14啊，马太福音经文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宣信博士认为，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宣信博士曾经说过，我们啊，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宣教工作不是徒然的，在我们引领众人归信基督这祝福外，更美的是他会令基督亲自回来，这将加速他的再临啊。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宣信对主再来的渴望，他希望推动这个普世的宣教的工作可以加速主再来的进程啊。所以我们宣道会是一个非常注重啊宣教的一个宗派啊，我们非常的注重差派宣教士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啊，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去那些地方开荒啊，这是我们宣道会非常鼓励要去做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教会啊，也是看到我们非常的注重宣教的工作，我们教会超过20%的教会的奉献都会拿出来给支持这个宣教的事工。我想这次的疫情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让我们去想怎样去传福音啊。现在这个疫情我们都不能够出去啊，传福音似乎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教会往年都会举办这个启发课程啊，我们会邀请这个慕道友啊来我们教会当中来吃饭啊，我们有沃尔玛吃饭啊，然后呢一起看一个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吃一些甜点啊，之后我们再有这个分享讨论啊。那现在呢吃啊，或者说人在一起聚集啊，这两个重要的切入点啊，切入点这两个重要的元素啊，切入点的元素它没有了，传福音似乎变得很困难啊。不过我想新的环境也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机遇啊，大家都不能出门啊，在家的时间变得很多啊，网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啊，网络传福音啊，它也有它的优势啊，它不受交通啊，不受地域的限制啊。所以我们国语堂，我明年1月份啊就会尝试在网上的这个福音的课程啊，我们也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叫做云中信仰漫步啊。从明年的1月12开始啊，每周二晚上7:30啊。弟兄姐妹也邀请你们认识未信主的朋友参加，温哥华时间7:30啊，我们还把这个另外一个时间放在里面啊，北京时间周3上午11:30啊。你看，原来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就变成了可能啊。你同样也可以邀请在你国内的朋友啊， 国内的亲人啊，国内的同事，本来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启发的，但是他现在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这个网上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聚会了。可能网络宣教会越来越普遍，或许这也是神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加速福音传遍天下，加速主再来的进程，都不一定。把普世宣教放在我们宣道会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表现出我们对主再来的那种渴望。有人说基督徒对主再来的盼望和他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就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真实渴慕主再来的程度，正可以来测量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圣经的最后的经文是什么？老约翰在他的启示录最后一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当中他在这个启示录的结尾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而约翰怎么样回应呢？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说，我爱你们我必要快来接你们。那我们的回应呢？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新郎要来接我们如果我们也同样爱着他，怎么会不盼望他快一点来呢？我自己是在2001年的时候移民到温哥华的911那一年我记得我登陆的日子是10月25号10月25号我登陆第一次踏到了这个温哥华的这一片这个土地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子Jack 才很小4岁，所以孩子太小了所以呢我就一个人先 landing 来到了温哥华来了以后就是要租房子要考驾照因为听说在这里有没有车子也很不方便，特别是有孩子的要上学这些。大概有3个月我把这些事情都安顿好这三个月也是我跟 Jenny 师母分开最长的一段的时间那我就打电话催 Jenny 了都好了，快点来吧，快点来吧，快点回来吧，快点过来吧。爱是彼此思念和渴慕相遇的这个原因对主再来的渴望来自于你对耶稣的爱，也来自于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也爱耶稣，你就会渴望基督的再来。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在2000多年之前那么他第二次降临在什么时候呢？答案圣经写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经文清清楚楚地说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基督哪一天会再来这些新闻一定是假新闻一定是假新闻虽然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去猜，不过到目前没有一个人是猜对的如果谁想猜的话最好是猜这个日子是自己死了以后不然的话就是自取其辱有一个异端大家要很小心叫做东方闪电他们居然说耶稣已经再来了，而且是个女的。 弟兄姐妹要很小心啊，东方闪电啊，全能神教会啊，在温哥华已经有很多的，已经有很多的人啊，特别现在在网络上面，他们的网站越来越多啊，你在上面就很难分辨。圣经写得很清楚，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不过在接下来的第三十三节经文啊，他继续说，主再来的日子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那么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要如何度日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啊。在之后的四十四节又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啊，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耶稣再来的另外一个对我们重要的意义，就是他在提醒我们，我们要随时的警醒，随时的预备啊，注意啊，是随时啊，随时啊。主再来不是这个老板来检查，来查岗啊，看看你做的怎么样啊。老板来查岗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啊，要假装很辛苦的在那里啊，拼命的干活啊。主再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啊。再说，主没有来之前我们在做什么，我神同样知道，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随时的警醒和预备啊，要学习啊，那个做那个五个预备好油的啊，那个童女啊，经常看一看啊，灯里面有没有油啊，千万不要学那五个没有预备好油的童女啊。那时候到时候你想到去敲门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到那时候就太晚了。改教家啊，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只有两个日子，一个就是今日啊，一个就是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福音派的基督徒啊，对于基督的再来和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其实在细节上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就读启示录也觉得很难啊。啊，他们在千禧年的性质啊，基督再来和千禧年的关系啊，基督再来和地上这个的大灾难的这个先后的次序啊，以及这些啊之后犹太人啊得救的问题啊，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啊。啊，在这些观点上，我们可以按着神给我们的领受啊，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啊。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主再来，我们要随时的警醒，随时的预备，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主一定会再来，而且主再来是带着王的尊荣和权柄而来的，啊，基督是再来的王，啊，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宣道会的会员啊，你就要参加我们一个会员班的学习啊，学习完以后啊，我们会有一个会谈啊，跟你会有个面谈啊，侍从福音是一定会问你的问题啊。我在加入宣道会面试的时候，我就答错了啊，牧师问我宣道会的侍从福音是指什么呀，我就回答，我说宣道会的侍从福音啊，第一种，基督是拯救之主，然后是基督是成圣之主，基督是医治之主，然后我说基督是再来之主啊，听上去很顺啊，也很押韵，但是牧师就纠正我，他说应该最后一个是基督是再来之王啊，再来之王啊，为什么要强调基督是再来之王而不是再来之主呢？ 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他是骑着驴，骑着那个驴进入耶路撒冷。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启示录描写是骑着马，摘着云，骑着马，一副这个王者的归来的这个图画。这个标志中的这个冠冕，那就是代表基督是我们再来的得胜的君王。冠冕是得胜的象征，也是王者的象征，也是荣耀的象征。基督的再来，他带着权柄，他要坐在这个宝座上审判世人。基督自己就是这次审判的审判官。圣经说父已经将一切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基督要实行审判，审判的时候有人得福，但是也有人会受苦。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他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基督是拯救之主。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救恩才得到了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宝座面前受公义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做的有多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完美，我们还是有罪，我们还是犯了很多。但是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的罪我已经替你这个 pay off 了，因着你我的相信，我们已经被赦免，因着我们一生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而那些拒绝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那些天国的仇敌，当他们看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要哀哭，要颤抖。以基督的再来所带来的最后终极的结果，乃是非信徒将要受审判，信徒会受到最后的奖赏。信徒将要与基督同住在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如果 明天耶稣就来了，你我的日子是否也和马丁路德所说的那样，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再来的那一天。布道家穆迪说，自从我知道耶稣会再来到地上，我就三倍努力的侍奉神。我们预备好了吗？三倍努力的侍奉神。不要认为不要认为只有在教会的服事才是侍奉。宣道会已故的这个牧师滕进辉牧师在他的生命的侍奉这一本书当中说，侍奉首先是本位的侍奉，就是你和神的关系，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和神的相处独处的时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侍奉和敬拜。第二是生活的侍奉，你在工作上，在你的家里面，你如何去服侍，你如何去侍奉，你如何去用自己的见证来见证你是一个属耶稣的人。第三才是恩赐的侍奉，或者说是在教会中的侍奉。葛培里牧师的太太露丝她在她的厨房的这个洗碗的地方贴了一张纸，她说，我一天三次在这里侍奉神。 我们是否预备好？不是说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说我们是否预备好，我们有这样侍奉神这样的一个心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耶稣在我们当中。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会再来，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一方面渴慕主的再来，渴慕主快点来，另一方面我们要预备自己有一个侍奉的心来过世上每一天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来等候主的再来。保罗说，这两样面对生和死同样是极其极美的事情，两样事情都好得无比。保罗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我死了也有更有收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香港战役有一艘香港战役的时候有一艘这个从香港去上海的这个船上面载着很多逃难的这个难民这个船长也做好了这个赴死的这个准备，因为这个船从香港到上海的这个航道上，那个时候的海上布满了这种水雷万一被碰到的话这个船就要这个沉没然后救生艇也不够的船长通常是与这个船要共存亡的结果的确就是碰到了这个水雷了所以船长就命令这个船员把救生艇放下，让这些乘客尽量的可以趁着有救生艇可以逃生然后他去每个船舱就去检查，那个船长看到了一位在船舱这个有一个房间里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这个老妇人她在安静的祷告等她祷告完船长就问这个老人，他说，婆婆你怎么还不走，你预备好了吗？那位婆婆回答说我知道我已经预备好了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然后船长问他，他就告诉船长，原来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已经在天堂所以那个老婆婆说，无论事情怎样发生，不管他是可以到上海还是随着这个船沉没回到天家，他都会见到他的女儿两样都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来和神同工，来一同完成他的使命，这不是好的无比吗？如果将来那一天我们去到天上和耶稣相遇，那不也是好的无比吗？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主再来是我们基督徒完全得救的结局，全然成圣的应许，完全被医治的实现。冠冕象征着基督是再来之王，主将会和他忠心的信徒分享他的荣耀。全备的福音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而是让耶稣更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你我的生命因为有了耶稣 生命可以得以成长。耶稣是拯救之主，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是成圣之主，他帮助我们每一天不断地向罪死，向神活。耶稣是医治之主，他借着圣灵的能力，以基督的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本来软弱的生命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基督是再来之王，最终审判的权柄属于基督再来这位君王。救恩完全的实现，他要接我们去天父的家，因着我们的相信，罪得赦免。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享受他永远的福乐。我们等一会再来唱这个宣信博士的《唯独基督》这首诗歌。我们来注意这个歌词唯独耶稣是我信息，我所讲论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是我救主，定十字架为我舍身，唯独耶稣使我成圣，一切污秽宝血洗净，唯独耶稣医我疾病，扶我软弱，保我灵命，救我医我，使我成圣，全能之主，荣耀之王。宣信博士在他自己的墓碑的碑文上是这样写的 Not me, but him.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你借着侍从福音再次提醒我们，耶稣你是我们的全部，你包括一切，又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你是我们的满足。求你帮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帮助我们为你而活，成为你喜悦的儿女。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可以活出荣耀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